在我们在讲讲座之前呢，我先再纠正一下上一次讲漏的一个观点。这个观点是您的尊子班杰杜卓迪哥他提醒的，就是在我们讲上一次讲提升洗洁之如何身体洗的时候呢，当时不是讲了有十种方法吗？但是后来是因为尊子的提醒，我去再查，其实是讲十一种。十一种呢，其中前面六种分别是佛随念、法随念、僧随念、戒随念、舍随念跟天随念，还有第七种呢是弟子随念，乌巴萨玛的弟子。乌巴萨玛的意思就是弟子，也就是涅槃，是随念之涅槃的功德。随念之一当、三当、一当、八一当，然后一念之涅槃的寂静、涅槃的殊胜，正的进行定的这种方法，它也是属于提升洗洁之的一个因素，这个是最珍贵的。然后在这里还有一个问题，欲获取善法的洗，会令其果或者业更殊胜，请问恶法其结果又如何呢？是否业也有差别？我们可以说洗它可以是一种动力，让我们更加有那种力量去拔起所缘。因此呢，当我们很欢喜的作恶，跟我们很忠舍的作恶，它的业还是有不同的。如果我们对以业，我们比如说我们拔起的所缘使我们升起的不善法，那这种心它是属于贪的心，而贪的心在十二种不善心当中，贪嗔痴只有贪跟心它才会有喜，而如果有喜的贪心，它会更加强的去拔起所缘，或者说喜本身它可以促使贪更加增加。因此假如在大家都平等的情况下有贪的心，如果它加强的喜，它造的业会更重，就是在大家在平等的情况下。当然呢，如果是贪，它是有很多的程度的，我们只是说大家的力量平平，持平而论，就是有喜的心它会对所缘的粘着更大。就这就是说，你见到一件衣服，如果你的衣服是很新的跟你的衣服很旧的，同样你会对这两件衣服有贪着，你对于新的衣服会有喜贪，你对于旧的衣服有没有洗的汤，只是比别的汤。那么我想问，你是更喜欢新的衣服，喜欢旧的衣服？那你对新衣服的汤着更重，还是对旧的衣服汤着更重？是啊，同样是这样的，假如同样价格的衣服，只是一个比较旧，一个比较新。那么当我们拔起这两个锁缘的时候呢，一个有洗，一个没有洗，有洗的心它会更加重一点，所占的汤就更重。这个是在所缘平等的情况下有这样的差别。好，那么我们下面将讲新的内容。在讲新的内容之前呢，我们一起来礼敬世尊阿拉汉这样的学者。南无达迦巴迦瓦多阿拉哈多萨埵三菩提萨。各位大德晚上好，我们从今天晚上开始将来讨论不善心所。我们在前几次讲座当中已经学习过了十三种通一切心心所，通一切心心所有七个是属于变一切心的心所，还有六个是属于杂心所。那现在我们接着将要讲的是十四个不善心的心所。正如我们在讲心所之前，我们已经提到了所谓的心所，它的意思是属于心的 Jadapika。 心所它不可能单独的产生，它一定是伴随着心而升起的。 我们这里将要讲到的不善心所，他的身体一定是伴随着不善心身体的，但是不善心它又不是单独的一个不善心。我们说到的十二种不善心，这些不善心它都是伴随着一定数量的不善心所，然后我们其他是什么什么样的不善心。比如说第一种贪嗔心是属于取计的邪见相应贪嗔心，在或者说取计邪见相应是无形的贪嗔疑心，这一段话它就是属于心的名字，这里的心的名字它又突出了三个心所，喜忌的就证明说它的受是属于乐受，乐受就会有喜的心所在里面，还有邪见相应就证明说这种心里面有一种邪见心所，还有贪跟心证明这种心里面还有贪的心所。如果说我们再加上无形的话呢，那么就变成说它里面就没有昏浅的睡眠，如果在这种不善心后面再加上有形的话，它就必须得再加上两个不善心所，就是昏浅跟睡眠。那我们就可以得出所有的心它是依心所而命名的，而所有的心所它都一定是伴随着心及身体的。这种关系就好像说一个国王出行肯定会有一定数量的那些大臣跟随之，而且这些大臣各自执行自己的任务，或者说就像我们一个寺院一样，一个寺院有一个主持，要主持下面他会有各个不同的部门，比如说三个 office 就管那些僧众的这些入出登记，然后南亚嘎西亚多就是他们是管整个管理跟一些大的事物的处理的，然后修水管的、修固地的、搞工程的、还有交厂的、交法的，他们都有各自的部门，他们都有各自的管理人员。同样的一种新身体，一个新身体之后它必定会伴随着一定数量的心所，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讨论的不善心所呢，它肯定是跟随着不善心的身体，而在不善心升起的同时，这些不善心所各自执行他们的任务，他们自己发挥自己的作用。那下面呢我们就根据阿毗达摩把这些心所一共有十四种，我们再归为五类。首先我们应当学习要讨论的是第一类，这第一类称为四种通一切不善心的心所。所谓的通一切不善心，是指一切的不善心，所有的不善心身体必定会有这四种心所。然后第二类是三种贪因的心，这三种贪因的心跟下面的四种嗔因的心他们肯定是不共的，不会在一起升起。三种贪因的心它只会升起与有贪的心，就是称为贪嗔心，而四种嗔因的心它只会升起两种嗔嗔心，它不会升起的贪嗔心。而有形心两种有形的心所有两种，这种只会升起在有形的不善心，而一种痴因心，痴因心只会在一种痴根心里面升起。我们现在这里先来讲四种通一切不善心的心所。这四种通一切不善心心所，它们分别是痴、摩哈、无常、阿毗离岗、无愧、阿耨达梵跟吊颈问他讲。我们先讲痴、摩哈。摩哈有时候也称为无明阿维加，它这两个词的意思都一样，它的特象是心的盲目或者无智，无智就是阿尼亚那，尼亚那它的词根是尼亚是知道，尼亚那是指智慧的智，再加上否定词前缀的否定词啊，变成说没有智慧的没有慧的状态。 之所以称为无智，是因为它不能够透彻的知见究竟法的真实性。痴的作用是复辟或不能斥之目标的真实性，现体是没有正见或者心的昏暗，而静音是不如理作用。阿耶弥陀摩拉提嘎啦，我们在前几节课讲到不如理作意的时候，我们会讲到不如理作意身体后面跟着的塑形心会是什么样的心呢？是不善心，是不是？因为有了不如理作意，所以就会有不善心的身体，而有不善心的身体一定会有痴心所在那边。不如理作意就是把目标无常的不如理作意把它看成是常的、永恒的、恒常的，把苦的目标所言当成是乐的，把无我的目标当成是我的，是自在的，是有自信的，是真常的。如果是把不净的、把不圆满的这些目标当成是干净的、美丽的、圆满的，因此把无常、苦、无我、不净的这些行法、这些所言作意成常乐我净，就是不如理作意。而由于不如理作意之后升起的必定是不善心。而且我们必须得知道，无明或者称为痴的是一切不善法的根源。所谓的不善法，我们可以依照门来分，可以分为身的不善法、语的不善法跟意的不善法，或者我们要依道来分，可以分为十种不善道，就是造作业的道。他们是身有三根：杀生、不移取跟意邪行。口的有四种，他们是妄语、两舌、恶口跟取意。而意的有三种，就是贪婪、嗔恚跟邪见。所有这些心必定会有痴。我们在讲到不善心的时候，我们都会发现所有的不善心都会有痴，而且痴也可以归结为一切不善心它的最根本的原因。就正如佛陀在证得无上正等觉之后，他曾经做了这样的思维，这种记载是在《立藏的大品》马哈瓦干那边有记载，在小布的布达那自说经里面也有记载。就讲到佛陀他思维，那个时候他开始思维为什么会有种种的苦，会有生老死愁悲苦忧恼这些种种的苦运呢？结果他就推，由于有了这些生死这些种种的苦，是因为有生的关系。那为什么会有生呢？家庭呢？然后他往前推，因为有这个是业有 gamma bawa， 是在过去生所造作的那些业。有两种，有是一个是生有，一个是业有，在这里是业有。为什么会有业有？因为有乌巴达呢，就是有执取，有取。为什么有执取呢？因为有可爱，难哈，就有贪爱可爱。为什么会有可爱呢？因为有受。为什么会有受呢？因为有触。这里的受就是我们在谈到变一切行心所的时候那种受，因为有了乐的受，所以会有贪爱。我们会对那些可喜的所言、可爱的所言、可意的所言，因为它能够带来乐受，所以就会有贪爱。在从贪爱之前的，或者说受之前的这些 受啊、触啊，在我们前面讲到的六触跟名色，它以果报为主。但是呢，爱跟取跟下面的业有，它是以不善法为主。受本身它是中性的，但是贪爱它是属于不善的。为什么会有受？因为有触，触就是我们的感官跟外缘，还有跟我们的识、眼识、耳识、鼻识、身识，就是三识合合而生的触，就是我们简单的理解就是我们的身心接触到外界。为什么会有触？因为有六入触，因为有六触，沙拉雅本啊，也就是眼处、耳处、鼻处、舌处、身处跟意处。为什么会有意处？这个意处其实就是名色，那么如吧。为什么会有名色？因为有维尼亚纳，会有识。这里的识是结生识。不过呢，在观缘体的时候，我们也可以把识作为以果报心为主的一切的果报心也可以。为什么会有词呢？就是会有结生呢，是因为我们过去造的行三干啦。为什么有行呢？最后佛陀就找到了缘凶，就逐个逐个推往上推，往上去转，就是我们说的就是什么东西要找原因，找它的根，结果他找到根，根就是阿瑜伽，就是无明。无明，由于有了无明，有的众生会对于这些一切刑法的真相的蒙蔽、昏暗、不了解，所以他会遭受种种的称为福行的、非福行的、不动行的这些业。由于这些业他造作了，而且在无明，就是这种烦恼的支柱之下，必定这种业找到了因缘，它会成熟，成熟就带来了结生识。有了结生，如果是在五蕴界，它有名色法，有了名色法，慢慢的它就记住了。如果是我们人或者是一些动物的话，有了名色，然后慢慢的它在母胎里面，它会记住六根，是六入处。如果是天人的话，它一出现，它就是名色跟六处是一起生成。但是在人里面，刚出生的时候呢，只有身根、性根，它并没有眼根、耳根、鼻根、舌根。有了六处之后呢，就会有触，因为有眼，当眼受到了外界的色所缘的撞击，然后会有眼识的升起，然后就是称为触。有触呢，自然因为触跟受一起升起，然后它就会去体验外界那些好的、不好的。如果好的就身体乐受，不好的身体如果是对于极可体所缘身体乐受，对于可体所缘可以身体乐受，也可以身体实受，对于不可以所缘一般它会身体忧受。对于可体的所缘，由于它产生了乐受，然后很自然就会有贪爱。有了贪爱，如果这种贪爱又经过不如理多疑的话，在速速不如理多疑的话，它会越来越深，越来越深，就直起不发达了。由于直起，它要去占一些业，这种业称为业有。当这种业又有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又带来了诞生，然后变成了有了生，就必定会有老病死。所以佛陀当时就思维这种，就是为什么会有身心的苦，会有称为世间的这些苦、这些愁啊、悲啊、苦啊、忧啊、恼啊、生老病死，然后逐个逐个找。它并不是去像一些外道、一些其他宗教一样，去找到这个是属于自在天的创造的，也不是找到由于上帝创造的。也不是偶尔产生的，而是有因的。这种因其实还是归结在从自心的无明。那什么是无明呢？经典有时候会提到 一种说法，有些人会提到另外一种说法。这种说法其实它是属于不同层次的说法。第一种说法就说到无明是什么？无明就是对于苦不如实的知道，对于苦的因就是苦集不如实的了知，对于苦之灭不如实的了知，对于导致苦灭之道不如实的了知，这种称为无明，也就是对于四种神圣的真理能够导致成为圣旨的真理，不变不动的真理，不明白不了解不如实的知道不如实的知见，就是成为无明。但是还有另外一种呢，是属于我们一般所或者说概念上的，有的人认为说没有父没有母没有来世没有烧善停止，没有在这世上没有阿拉汉，这种呢有些经典他也提到。第一种呢，它主要是真的从究竟的意义上来说，究竟的角度上来说。而另外一种呢，就是没有什么不没有善没有恶没有黑没有白，以此事没有父没有母没有此事没有他事，这些是从一般那些人的观念上那些无明而产生的。所以呢，在经典里面我们可以看到有这两种的解释方法，但是最根本的就是对于第一种，也就是对于四圣谛，对于四种真理不动的真理不变的真理不了解。因为苦跟导致苦之敌是无常的，苦的无我的不净的，由于他不能够透彻的了解苦就是无起印，他把无起印当成是常的，当成是乐的，当成是我的，当成是净的，就是由于不如所以，然后就会造成各种各样的不善业。由于有了不善业，在因缘成熟的情况下，就会带来轮回，就会有种种的苦产生。所以佛陀在很多经典里面，在相应部的缘起相应啊，在长部啊，在中部啊，那就在立藏里面呢，在论藏里面，他都会有讲到，一切的苦最根本的元凶就是无明。有时候也会讲到有可爱难哈，比如说佛陀有时候讲到，由于无明跟可爱的缘故，所以你我一直以来就长夜以来都流转于生死当中。为什么会流转于生活当中？由于不如实的世界四圣谛缘故。所以佛陀在有些经典里面把无明跟可爱作为是元凶，有时候把无明当成是生死诸苦的元凶，它的根本。有时候也单独提一个可爱贪爱，或者强的贪爱。那由于有了无明，由于对于世间诸行法的不如理作意，心的盲目跟无智，所以会造作种种的善跟不善的业，就用善与不善的行为。只要有个造业，而且这种业在无明在烦恼的滋润的情况下，它就会带来果报，于是苦就产生。这是第一种不善行持。接着第二跟第三，我们连接结合在一起来讲。第二种是无常，第三种是无愧。无常是阿希利嘎，无愧是阿诺达巴。无常的特象是不厌恶生理的恶行，或者无耻的行恶。无愧的特象是不害怕恶行。无常的作用是无耻的为恶，无愧的作用是不会害怕的作恶。他们两个的现起就是他们都表现为不会退避， 造作恶行。无常的静音是不尊重自己，就好像在清净道论里面说，好像良家妇女一样，不尊重自己，随随便便。而无愧的静音是不尊重他人。或者我们更浅白的说，所谓的无常就是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无愧就是做了对不起他人的事情。在这里我们也可以结合着美心所里面的惭愧一起来讲。我们可以翻开《阿毗达摩概要经解》的第71页，讲到惭跟愧。惭其力，愧阿难吧。惭的特性是对恶行感到厌恶，愧的特性是对恶行感到害怕。他们两者的作用是不造恶，现起是退避造恶，各自的静音是尊重自己跟尊重他人。在这里我们想要引用佛陀在安古达拉尼嘎亚一嘎尼巴达第七经跟第八经来讲。在第七经当中，就是在灯支部第一集的第七经当中，佛陀说对那比卡维达玛干哈嘎达美对阿希里干着阿罗达玩着因为科比卡维对达玛干哈的。什么意思呢？佛陀说朱尼库有两种黑法，哪两种呢？无惭与无愧。诸比丘，此乃两种黑法。结果佛陀在第八经里面又说：对咩比丘为达玛苏卡噶达咩对，其里者阿达曼者，因为科比丘为对达玛苏卡的。他的意思是，诸比丘有两种白法。哪两种呢？惭与愧，诸比丘有此两种白法。在这里所说的黑跟白，在译注里面说，这里所说的黑并不是黑色的颜色，而是由于它能够，只要记住的话，它能够把心引导变成黑，而不是它本身是黑，它可以让心污染。而白并不是说这两种是属于白颜色的白，而是说它能够引导心变得清净。所谓的黑法，它可以引导心走向一切的不善法，而所谓的白法可以把心引导变成去造一切的善法。在译注里面也说，以此厌恶以恶之相为惭，害怕之相为愧。这个跟我们刚才讲到的是一样的。然后佛陀又在安古达拉尼嘎耶嘎尼巴达那瓦冈，就是在增值部第一集的第九经里面，佛陀又说诸比丘有两种白法保护世间，哪两种呢？惭与愧。诸比丘若此两种白法不保护世间，则不知这是母亲，这是母亲的姐妹，这是叔伯的妻子，这是老师的妻子，这是师长的妻子，这世间将走向混乱，犹如羊鸡狗猪豺狼。诸比丘正因为有此两种法保护世间，所以知道有这是母亲，这是母亲的姐妹，这是叔伯的妻子，这是老师的妻子，这是师长的妻子。佛陀在这里讲到，由于惭愧这两种法，使我们这个世间能够维持，能够保护，能够有自信。在译注里面就讲到六根八轮的 就是保护世间，他的意思是维持安置跟守护世间。不知此是母亲，就不知道这个是母亲，就是对这个世间，以这个世间对于亲生的母亲，不知道这是我的母亲而恭敬尊重。混乱就是导致混乱跟破坏原有的秩序。正是因为人有了惭，有了愧，所以能够保护我们自己，也能够保护这个世界。假如没有惭愧的话，人就跟野兽跟禽兽没有什么区别了，是不是？当我们骂那些人说禽兽不如，其实就是他们造了，他们没有惭没有愧，没有惭没有愧就可以乱来了。母亲也不认，叔伯的婶婶阿姨也不尊重，也不认的，可以乱伦的，就好像动物像狗一样，狗仔长大了也可以跟狗母交配。那这个世间的伦理，世间的秩序将会变成一片混乱，人已经没有惭愧心，不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不善，什么东西都可以做。正是因为有了惭，有了愧，所以我们自己有羞耻感，我们会有惭愧心，知道什么是应当做的，什么是不应当做的。正是因为有了惭愧，我们懂得很尊重自己，要维持，要亲近自己的德行，亲近自己的品格，提升自己的人品。如果没有的话，人就很容易堕落，追随着自己的贪欲，追随着自己的欲望，为所欲为。而现在的世间，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在外界外面的世界，现在已经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了。正所谓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现在很多那些十几岁的小青年小女孩们，他们很早已经有一早熟，或者有一对异性那种好奇向往，他们很早都已经就是乱来了。而且现在在外界在外面呢，似乎已经社会颠倒，善恶颠倒了，好像造了善行要偷偷的造，而在朋友之间一起谈话，造恶的人他可以响当当的说谎啊，我打了谁谁谁，我现在追的是我套了多少条妞，是不是？现在这人已经没有了这种惭愧心，就变成说世间的道德越来越沦陷，越来越沦落。为了加深我们的印象，我们在这里也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虽然是跟佛教没有很大的关系，但是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惭跟愧在不同的宗教当中它有一定 的差别。我们讲一下基督教根据基督教的圣经的旧约前书，有个第一章是创世纪。创世纪里面就讲到天父就是神或者上帝，他在六天之内创造了日月星辰世间的万物，然后他又用泥土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了亚当。后来他看见亚当太过寂寞一个人，然后他就从亚当的身上抽出一条骨，又造了一个女人陪伴他，他叫做夏娃。亚当和夏娃在伊甸园里面很快乐的生活。上帝这个时候就跟亚当夏娃说，在伊甸园里面什么东西你都可吃，但是有一棵树里面长的果子你们不能吃，这棵树里面的果子有毒，如果你们吃你们将会死掉。其实上帝是在说谎话，在打妄语。结果呢，亚当夏娃刚开始真的是很听话，后来呢就由于夏娃受到了蛇精的引诱， 就说上帝是骗你的，这个果子里面很甜的，你吃了你就会知道。结果夏娃就经不起引诱，就吃了，就偷吃禁果，就从这里来的。吃了这个树长的果子，然后他觉得这果子很香甜，就叫他的同伴亚当一起来吃。当他们吃的是禁果之后呢，其实这个果并不是像上帝所说的那样有毒，吃的会死掉，而是你吃了人就有智慧了，有惭愧心了。那时候他发现到，两人同时发现自己光着身体，那个他有了羞耻感。结果一阵风吹过来，上帝来了。上帝来，这个时候亚当和夏娃见到有人来，急急忙忙就躲到树后面，因为他们一丝不挂。结果上帝知道，原来他们已经违背我的禁令，已经偷吃了智慧树上的禁果，已经有了智慧了，已经知道分辨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了，已经有了惭愧，已经有了羞耻感了。结果上帝就大怒，然后就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而且诅咒亚当和夏娃，你们生生世世你都要在地上受苦，男的要在地上干活劳累了一天，然后要养他的妻子，而女人要怀孕要生产，也要服从他的丈夫，而且诅咒你们生生世世祖祖辈辈你们一出生就有罪，这种罪就是因为你们偷吃了禁果，偷吃了智慧树，你们有了惭愧，所以你们有罪。所以现在基督教就是认为人就是有罪的，所以人必须得要清除罪，他就要这个犹太教跟基督教它也不同，犹太教就是要拜祭，而基督教是你只要你信耶稣基督，你的罪就会随着耶稣钉在十字架，你的罪就会消除。所以在基督教跟在或者说在上帝的眼目中是不允许人有惭愧心，人有智慧的，人只能够像动物一样生活，这个是上帝心目中最完美的人。但是我们佛陀不是，我们佛陀说正是因为世间有了惭愧，才保护这个世间能够有伦理有秩序有道德。所以就跟上帝心目中所谓的理想的社会是不同的，当然这个是题外话。那我们也可以知道，就是当一个人有了羞耻感，有了惭愧心，他就能够好好的守护好自己的身口意，守护好自己身口意，不去造作身的恶行，不去造作语的恶行，不去造作意的恶行，不会去乱来，去乱做东西。在做一件事的时候，他会先有顾虑，什么是应当做的，有羞耻感。假如一个人连羞耻感都没有的话，那么我们可以说他没有道德的底线，没有伦理的观念，他们的生活跟禽兽一样，只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只是随着自己的性情而为所欲为。也就是因为我们人有了惭愧心，这个就是跟动物最大的区别。就是之所以因为人有了惭愧心，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穿衣服，我们不会光着屁股到处跑，是不是？但是动物它就不会想到它自己要穿衣服，它也不会感到有羞耻感。也正是因为如此，我们人会比动物更加高尚，而我们要造善业，也是因为有了惭跟愧这两种，在维持着我们的社会的秩序，一个社会的稳定。如果我们要提升自己，我们也应当要好好的要有惭愧心。惭愧心就是我们要懂得尊重自己，我们要懂得尊重他人，我们不要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也不要做对不起他人的事情，这个就是惭跟愧。如果没有了这两种，那么你可以做对不起自己的事情，偷偷摸摸的做，别人不知道，但是你过不了自己的良心。这良心其实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天理良心，就是自己所讲的 有时候我们要在做一件事情，我们考虑到别人会不会对别人带来伤害，会不会使别人不得利益，会不会使别人不没有得到益，不利不益。如果我们想到这样的话，我们就不应该去做会给他人带来损害的行为。婚姻当当作杀生，杀生会对他人的生命、其他友情、其他动物的生命带来伤害。不应当不逾期会对他人的财物带来损失。不应当邪淫会对他人的配偶、他人的家庭带来破坏。不应当妄语会使他人的利益得到损害，会使自己的品行也得到损害。不应当挑拨离间使他人的关系、他人的友谊得到损害。不应当恶口使他人难受。不应当提议使自己跟他人忘失正念。不应当贪婪使自己的内心受到污染。不应当嗔恚使自己的身体烧得像火一样烧，而不应当有邪见。有了惭跟愧，我们就不会造成这些不善念。只要无惭无愧，我们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因此在一切的恶行当中，一切的不善行当中，必定会有无惭跟无愧这两种事情存在。